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计划追加20亿军事援助，首度提供长程武器给乌克兰。美国同盟邦制裁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官员。美国印度启动伙伴关系，发展军事和 AI。 布林肯呼吁巴尔冷静，推动美国的两国解决方案。中资项目近美军基地北达科他州因国安风险叫停。研究报告指，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巡逻在紧张局势中达到新高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两名知情的美国官员星期二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最快在这个星期宣布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首度提供射程达到150公里的长程飞弹和其他武器弹药，总值超过20亿美元。这两名官员指出，今次预计还会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精确制导弹药和标枪反战车武器。其中一名官员表示，今次的军事援助计划之中，大约有17亿2500万美元将会由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支付。这笔资金令拜登政府得以直接向相关业界采购武器，不需要动用美国原有的武器库存。不过这项军事援助计划在总统正式签署之前，计划的内容和规模都有可能有变数。路透社去年11月曾经率先报道，波音公司提议为乌克兰部署六射小直径炸弹，当时预计这款武器可能在今年春季运抵乌克兰。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27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缅甸军政府夺权将近届满两年，美国同联邦星期二祭出新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新制裁措施首度针对缅甸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官员，包括缅甸的联邦选举委员会、矿业公司和能源事务官，同时针对前任和现任的缅甸军事官员。美国财政部指责缅甸空军持续使用俄制飞机空袭民主阵营，伤害平民。加拿大发动的制裁就是针对6名个人，禁止他们出口、贩卖、提供或者运送航空用油。而澳洲制裁就针对军政府和军营公司，英国就是对两间公司和两名个人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协助提供缅甸空军的航空用油，令平民因此受到空袭。过去由缅甸军方成立的准民官政治体系带来缅甸10年来前所未有的改革。缅甸高级将领在2021年2月发动政变，自此缅甸就陷入混乱，反军政府运动在多处与军方对抗。军政府血腥镇压之后，导致西方重新对缅甸制出制裁禁令。白宫星期二与印度启动伙伴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这将会能够协助两国在军事设备、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 AI 的领域上与中国竞争。路透社报道，华府希望在南亚次大陆设置更多的西方移动电话网络，来制衡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亦都欢迎更多印度的电脑晶片专家到美国，并且鼓励两国公司在火炮系统等军事设备合作。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星期二在白宫和两国高层官员会面，启动美印关键与新兴科技倡议。星期一，沙利文和多瓦尔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阿达利企业和应用材料公司等企业的领袖一起参加美国全国商会的活动。印度是拜登政府主打的亚洲参与计划印太经济框架的一部分， 美印关系及新兴科技倡议，亦都包括在太空和高效能量子运算方面的合作。同时白宫表示，奇异公司请求美国政府批准和印度一起制造喷射机发动机，此举将会为印度操作和生产飞机提供动力。白宫表示正在进行审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努力化解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他星期二在拉姆安拉会晤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且在较早前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他向加兰特保证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继续牢不可破。布林肯保证在未来两年向巴勒斯坦人提供$50,000,000新的经济援助。美国之前已经保证提供$89,000,000的援助，并且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四支高速通讯服务。在布林肯会谈之前，当地爆发了几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35名巴勒斯坦人在和以色列军队的冲突中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人上星期五在耶路撒冷一座犹太教堂外开枪打死7名平民。巴勒斯坦在对以色列军队几乎每日袭击西岸地区的愤怒中取消和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协议。布林肯说，以巴双方必须继续重点降低暴力，化解紧张。布林肯星期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说，美国继续致力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平等的自由、安全、机会、正义和尊严。北科达他州的大福克斯市将会叫停当地一个中资所有的粟米加工厂的开发。先前美国空军助理部长 Andrew Hunter 说，该粟米厂项目因为靠近空军基地而存在国家安全风险。大福克斯市市长 Brandon Bochinski 在星期二晚的一份新闻稿说，联邦政府要求该市帮助停止上述项目，因为自从该项目最初宣布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大大加剧。Bochinski 表示，中国的浮丰集团有限公司仍然将会拥有该市购买的这块370英亩土地，但是它将会叫停建筑许可和其他开发步骤，等待市议会的批准。中国公司多年来在美国大举收购农业用地，包括国会参众两院和地方政府都试图立法限制中国收购美国土地资源。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在星期二提出立法，要求禁止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公民或者公司购买美国农业用地或者农业公司。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亚洲海事透明度项目星期一发表了题为《淹没区域2022年中国海警巡逻》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巡逻在紧张局势中达到新高峰。对世界港口船只即时动态的自动识别系统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海警在2022年保持对南中国海关键地的附近每日的巡逻。此外，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海警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仲同海上民兵合作，在整个2022年多次阻碍驻扎在该浅滩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的补给任务。在另一宗的公开事件中，中共和菲律宾执政部门曾经在去年11月在中业岛发生面对面冲突。报告还指出，随着其他东南亚星沙国在2023年继续在南沙群岛展开行动，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的持续存在令到未来的对抗几乎无可避免。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乌峰会这个星期将会在基辅召开，乌克兰盼望入欧出现进展。美国全面打击中共晶片产业，四间中企将会首当其冲。巴基斯坦清真寺爆炸案死亡人数增至100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夫人米歇尔反过， 准备重返政坛。冬季风暴袭击多州，过千航班被迫取消，波及5000万人。经历奶粉危机之后，美国 FDA 成立人类食品项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接近一年之际，据乌克兰政府星期二宣布，这个星期将会在基辅和欧洲联盟举行峰会，希望这一场会议能够令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成为欧盟会员国的距离会更进一步。此外，乌克兰亦都宣布预计将会获得西方盟国提供的140部现代化战车，并且可能由美国手上取得更多先进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对全国发表例行讲话，提到他对2月3号在基辅举行的峰会抱有希望，认为这场峰会将会能够反映乌克兰和欧盟之间高度合作的关系，并且在进入欧盟一事上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亦都说，这场峰会将会在基辅举行的事实对我们的伙伴和敌人都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不过欧盟方面将会派出哪些代表前往参加，目前还未有详细资料可以提供。目前美国对中共半导体产业的打击力度正在不断升级。这个星期传出日本、荷兰和美国已经在华盛顿达成协议，限制对中国晶片技术的出口。外界分析，日本、荷兰和美国达成的一场神秘协议对中共的打击将会是巨大的，因为众所周知，目前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荷兰艾斯摩尔、日本东京威力科创、美国科林研发、美国科旅 KLA 和日本的 Nikon 是前六强，几乎控制全球市场。路透社指出，中芯等四间中国晶片企业，包括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长音存储，已经首当其冲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路透社还指出，即使北京当局已经投入巨额资金发展晶片产业，但是中国半导体制造业仍然严重依赖外国生产的设备来制造他们的基础晶圆。而中芯国际、华虹、长江存储和长音存储等四间中国半导体企业将会势必首先受到重创。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夏瓦市警察总部内的清真寺，这个星期遇到一宗严重的自杀式炸弹攻击，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00人。白宫星期二强烈谴责这宗令人无法接受的恐怖袭击。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表示，美国准备在重建和复原方面支持巴基斯坦，这些恐怖主义是站不住脚的，锁定参加礼拜的人攻击在道德上亦都令人无法接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萨鲁拉亦都向国会表示，死者包括97名警察和3名平民，伤者仍然有27人情况危殆。而白夏瓦市警察总部是该国情报和反恐部门所在地，当局正就全市戒备最森严之一的地区为何会出现这么重大的安全漏洞展开调查。白夏瓦市警察局长伊加兹汉星期二说，这是一宗有针对性的报复攻击，我们身处打击好战分子行动的最前线，因此成为目标，目的就是要打击我们作为执法力量的士气。这个星期，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已经向拜登政府申请旅游签证，以便在美国停留6个月。与此同时，博索纳罗的妻子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已经回到巴西，准备在政坛大展拳脚。博索纳罗的律师亚历山大星期二证实了英国金融时报前一日刊登的有关博索纳罗申请签证的消息。亚历山大向巴西媒体说，博索纳罗一生之中有34年致力于公共服务，现在想休息一下，清醒一下头脑，在美国做几个月游客，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前第一夫人米歇尔上星期就静静回到巴西，积极准备在政坛大展拳脚。米歇尔和博索纳罗所属的自由党 邀请他领导政党妇女团队。米歇尔亦都将会接受从政训练，并且由2月起在中央党部出粮办公，薪水相当于一名众议员。而博索纳罗的仔巴西参议员福拉不欧近日曾经表示，博索纳罗亦都可能在听日或者可能6个月后或者永远都不会回巴西。星期二，由于冬季风暴带来的雪和冻雨扰乱空中交通，并且对道路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大量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亦都造成部分地区道路交通混乱。根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由于终极冬季天气影响，全美星期二有1000多班航机被取消，还有接近800班航机被延误。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马克陈纳德说，这场风暴由星期一开始，预计会持续到这个星期三，将会带给德州、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有几轮的冬季降雨。陈纳德表示，一般来讲，中度冬雨就会造成相当可观的冰量，我们预计冰量可能达到1/4英寸或者更高。南至德州奥斯丁、拉达斯到阿肯色州小石城以及田纳西州孟菲斯，甚至接近田纳西州的垃圾为宜。因此未来几日，由德萨斯州到纽约会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处于冬季天气底下，其中1800万人会面临寒风天气。据美国食品及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星期二宣布，在经历了包括最近婴儿配方奶粉短缺在内的一系列危机之后，该机构正在对他们的食品安全和营养部门进行全面改革。星期二的这项宣布变革是因应非牟利组织列根尤德尔基金会的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该报告发现，美国的食品项目过于缓慢而且规避风险，咁损害了该机构在执法或者政策制定方面采取行动的意愿。FDA 局长罗伯特·卡里夫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表示， FDA 将会合并两个独立部门，创建一个名为人类食品项目的新项目，并且由一名副局长来领导。他在声明中说，创建一个由直接向局长报告的单一领导人的人类食品项目，在消除冗余的同时统一和提升该项目，能够令该机构以更有效和高效率的方式监督人类食品。
中共被美军挟住要害，为开战建神秘单位。王毅或将出访莫斯科，专家指四大看点。俄国扩大对中共贸易被西方发现。马云会面泰国首富，背景直达中共高层。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目前美军大规模调整响日本的军事部署后，现在正在争取扩大取得进入多个菲律宾关键军事基地的权限。据悉，美国和菲律宾响本周将达成协议，以对抗中共威胁。而中共方面，最近一段时间亦是动作频频。近期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密集成立秘密单位国防动员办公室，对此外界指出，咁显然呢个系中共正在加紧备战，为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做重要报告。综合媒体报道，1月31日，中共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构建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作者陈立新，单位系上海警备区。文章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打仗型国防动员。文章声称，要打赢具有多域联动、跨域协同特征的未来战争，迫切需要构建全谱系、全维度的打仗型国防动员。对此，阿波罗网评论员秦穗指出，文章的作者只顾上研究所谓的人民战争、新型混合战争，似乎没有认真研究真正的中共历史。然而，就在构建打仗型国防动员新格局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无奈，大大小小的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各地纷纷成立。从中共官方报道来看，这些国防动员办公室 是以原人防办公室为基础组建，例如新成立的武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履行原有人防建设管理和组织实施等职能的基础上，调整增加了国防动员建设管理、规划计划编制、动员准备、组织实施等职能，同时还负责整合动员经济、人防、交通战略等国防动员工作的综合协调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12月底至本月29号，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就新成立了29个国防动员办公室。对此外界指出，显然这个是中共正在为打仗加紧备战，是中共为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所做的重要布局。然而美国方面近期针对日益紧张的南海局势，亦在加紧排兵布阵。近日有消息传出，事隔30年，美军将重新合住中共在南海的关键要害，震慑中共的军事野心。综合《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防部长奥斯丁本周将在马尼拉会晤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双方可能宣布达成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的最多4个基地轮流驻扎。美国此举旨在于亚太地区部署众多较小规模的军事力量，巩固旧联盟以及组建新联盟，以对抗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据悉，正在商讨中的协议包括4个军事基地，其中2个可能位于菲律宾的吕宋岛和巴拉望省。美军将向菲律宾提供无人机等援助，以便菲军能够监测南中国海的情况。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在台湾或南海发生冲突时，这些基地可为美军提供采取行动的战略据点。美国推动在该地区轮流部署较小规模的军事力量，亦是为了避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升级。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雪梨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执行长葛林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菲律宾未必要参与美国的战争计划本身，但这个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将令美国和日本等盟友备受鼓舞，并让中共知道胁迫的代价。俄罗斯公布30号援引了了解俄罗斯总统府消息的消息来源报道，中共外交官王毅将在2月20号访问莫斯科。专家分析指出四大看点。报道说，在王毅访问期间，普京可能会接见他。另一消息来源说，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参与下，访问议程正在议定，但未披露。公报认为，王毅将讨论相关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准备工作事宜。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名誉教授丁树范向希望之声分析，去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后至今，受到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抵制的俄罗斯，高度需要中共在政治或外交上的支持，或者双方再谈邀请王毅出访俄罗斯，可能细节还未谈好。俄罗斯好急迫的就先将消息公布出来，可能都是普京希望的安排，普京的期待，因为通过这种高层的对话，普京更可以向西方示威，中国站在他这一边，没甩西方国家。另外他先放话和中国造成压力，让习近平要和普京会面。据香港01报道，30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说，他没有关于王毅访俄的消息，但补充说，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各个层面都保持密切合作。18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答疑时说，如有相关消息，中方将及时发布，中方愿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和欧洲继续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向希望之声分析，中共的所谓外办主任王毅对外所有的活动大概都由他直接向习近平负责，明显是行习近平之命去俄罗斯进行重要的战略沟通，这个时间点好敏感。一是现在经济层面，习近平是重新开放对外界的接触，凸显中共内部经济状况非常的严重， 所以必须做路线上的修正，对俄罗斯的支持必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所以这次去应该是准备同欧洲国家，尤其是美国要怎样样的强调，让他的经济不会坐困受成。当然最重要沟通就是普京。之前南非宣布2月17号起与中俄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余中基强调不排除该军演欲显示他们并未被世界孤立，且无令答意时未公开王毅的行程，仲宣称中俄之间的友谊是密切全面性的。这个都能对俄罗斯在关键被全世界孤立视为主要威胁的状况下，让普京能够稳定军心士气。此外，外界观察春季之后俄乌必然再次展开一场军事作战，余中基说他普京要采取任何的重大的动作，当然也会透过这个王毅这次的拜访，双方之间先对可能的军事行动上让习近平有一个底。余将军进一步分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财政部长耶伦将访问中国，不排除之后可能安排习近平和拜登会面，碰面之前要先取得普京的谅解，将他的立场和俄罗斯先行沟通，透过中方向美方进行第三方的协商，扮演不可取代的角色。1月31号最新出台的非政府组织报告显示，去年中俄之间的贸易活动增加，西方国家认为这样的做法在俄国发动入侵战争期间为俄国的经济提供了救助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加对相关行动的制裁。华府非政府组织美国自由俄罗斯基金会指出，俄国正在从中共的渠道获取大量晶片和半导体，在能源领域中共政府更大程度的依赖俄国，其影响正在空前增大。根据俄国的4000万条海关纪录，英美与欧盟削减了对俄国的贸易，但是中共的活动却正在增加。在去年，俄国的半导体与微晶片的进口增加了超过三成，中共是主要来源之一。去年3到9月期间，中俄的贸易额增加了大约270亿美元，达到990亿美元。俄国全国大约 36% 的进口来自中共，比前年同期的数据增加了 15%。 为了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欧美宣布提供坦克等攻击武器支援乌克兰前线。在这个过程中，北京首次做出有利于俄罗斯的立场表态。法国媒体马里亚纳30号报道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0号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提问时，抨击外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的做法，并宣称此举助长了危机，要求立即停止对乌克兰军援。报道认为该讲法与中共政府此前宣称的中立立场矛盾，在北京明确展示出立场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筹备对北京的正式访问，亦是在同时大量与中共援助俄国的消息不断被揭露。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主席梅伦德斯指出，如果中共向俄国提供关键援助，美国不应该放弃制裁中共的机会，而美国商务部等部门亦在一直警告中共当局，如果向俄提供武器用于对付乌克兰，需要后果自负。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近期赶赴香港与泰国首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两次会面。由于正大与中共高层具有紧密联系，马云近期的访问行程引发行业猜想。根据香港媒体的消息，马云在香港度过中国新年，而谢国民和他的儿子正大行政总裁谢用人曾乘坐班机赶到香港，双方进行了面谈。有猜测认为马云和谢国民父子可能会有投资合作的洽谈。一月份马云抵达香港之后，曾经与中港与中南亚的诸多名人会面，动作显得很高调。一月初，马云亦曾抵达泰国造访正大集团公司，与谢国民碰面。公开资料显示，谢国民身为正大集团领导者，获得过中共前党魁邓江湖的接见，亦曾面见习近平。在大陆投资方面， 正大集团曾经入股平安保险、中信股份等资金。新唐人报道引述时政评论员周晓辉撰文指出，正大在2014年成为平安保险集团的最大股东，这个意味着这家企业的背景可能与代表曾庆红利益的富豪萧建华有关。3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韩国国防部长李宗硕举行会谈，奥斯汀警告朝鲜向韩国挑战等同于向美国挑战。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就中共急速强化军事力和扩大军事活动，强烈敦促在提升透明度以及限制军备与裁军方面合作。中共年年采取三动作，放软姿态，分析认为战狼披上了羊皮。据韩联社报道，奥斯汀在会谈前发表了题为《同盟准备好了》的专稿，表示美韩军队深度合作，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共同打造成为最有能力可操作性的联盟之一。美国对韩国提供坚如磐石的承诺，并警告敌人和竞争对手，如果挑战两国任何一方，就等同挑战美韩同盟。奥斯汀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来，朝鲜发展了其核、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计划，更在2022年进行了破纪录数量的导弹发射。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且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我们正在深化与日本的三边合作，包括进行三边弹道导弹共同防御和反潜战演习。韩美日三国站在一起，我们会更安全。有学者指出，平壤持续研发核武，其目的在强迫美国接受朝鲜为核武国家，并且在可能的经贸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自从2019年华府与平壤之间因为以解除贸易制裁作为停止发展核武的条件无法达成共识，导致谈判无限期延宕之后，朝鲜就持续增加飞弹试射的频率，对东北亚区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亦使日韩相继表态强化防御能力，并提升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外界认为美韩此举等同向朝鲜同其背后的中共严正发出警告。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同北约对于中俄在日本周边联合演习等扩大军事合作表示了关切，双方都认为印太和欧洲的安保密不可分，并商定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岸田表示，日本将与明确参与印太地区的北约加快防卫方面的合作。另外，中共此前的熊猫外交亦凉了，芬兰、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纷纷将大熊猫退还中国。而近日北京开始采取新一轮对海外的诱惑攻势，试图修复过去破损的外交关系。28号中共政府突然告知就读外国学校的中国学生取消网课，必须回到学校上课，这个是北京试图和外国恢复正常交往的一个迹象。29号中共在不到三周时间内实现政策大转弯，宣布恢复审发日本公民赴中国的普通签证，单方面撤销了对日本的签证报复。中共语调的软化在17号达沃斯会议上就有所体现，副总理刘鹤呼吁国际合作和对气候变化作出全球反应。欧洲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巴楚斯卡撰文说，习近平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置，与清零政策的急转弯相似，中共的这一举动看起来更似是一个战术性的举措，而不是任何更深层的转变。华尔街日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迪伦的话讲，从战略上讲，他们仍然会尽其所能地哄骗、欺凌、施压，但可能会扮得更礼貌一些。自由亚洲31号报道指出，中共政府近期面对国际关系难题，在公派留学方面最新的热门选址变为俄国。近期中共留学基金委员会 向各省教育厅发放文件，招募学生领奖学金前往俄国留学，其中科技工程与航天等学科成为重点行业。留学基金委员会在1月16号仲向各省发布声明，鼓励中学生多学俄语，参与俄国教育合作项目。声明提到，本科生的赴俄留学期限为60至72个月，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限为24至60个月，要求学生具有中国国籍。此外，公派留学生的目的地仲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不过乌克兰因为处于战争期间无法派遣学生。相关消息引起行业热议，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变化反映出中共政府现在的国际合作选项很少。近期以来，中共的公派留学生被指介入了多起海外间谍事件，引发各国忌惮。几日前，美国司法部宣布，一位31岁的工程师因为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刑8年，他在10年前持有留学生签证抵达美国，随后在中共国安部官员的指示下开展工作。一月中旬，瑞典多家高等学府宣布叫停接受中共公费学生，原因是有公费生透露，他们曾经在赴海外留学前与北京政府签署协议，其中包括让家人担保在外国绝对不违反所谓中共政府利益等条约。河北大学校友马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他知道教育部派遣学生到外国都要签署担保书，以后北京享受到美国等国家的科技封锁情况下，还会更加的依赖俄国这样的国家。近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发布新款16种表情包，其中包含一款调侃中共外交部前发言人赵立坚的造型。根据美使馆发布的贴文，这套新年制定表情包被命名为鹰小美，主角是一只老鹰，用户能够在微信下载使用这个表情包。网友发现，除了问候、大笑、点赞等表情之外，还有一款名为拭目以待的造型，这个就令人直接联想到前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原因是他曾在去年8月份佩洛西访台之前的发布会上做出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样的威胁发言。对此有网民调侃话，请美方停止这种消费赵立坚的行为，已经将战狼气炸了，文化输出到美国，厉害了我的国。网友笑称，表情包好可爱，多谢你们文化的包容，自信的表情。亦有网民称，还应该多做一些跟赵立坚有关的其他表情包。今年过年之前，赵立坚被调离新闻司副司长与发言人岗位，担任边疆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职业生涯遇到了滑铁路。有猜测认为，这个是他此前惯用战狼路线，被党内高层认为僵化了国际关系，因此遭到中共政府抛弃。曾经在微博活跃的赵立坚妻子汤天宇，亦在年后全面清空了账户贴文，变得十分沉默。在这个之前，他曾经在微博抱怨买不到药品，并且在丈夫调职之后发布贴文暗抱不平，因此被一些评论人批评为太高调。31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发布警告，指出中共政府对台湾的威胁正在增加。他说，北京当局高度着眼于俄国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可能倾向于从中获取未来在台海地区战略的经验。斯托尔滕伯格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之后，对台海局势进行评论。他表示，今日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亚洲重演。北约与日本政府都认为，目前的东亚地缘问题是很关键的。他亦指出，在韩国，关注中共升高地缘局势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世界安全局面正在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复杂的节点。中共与俄国在东亚联合军演，而俄国与朝鲜都在进行核武威胁与发展，因此局面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对于俄国来讲， 目前在乌克兰的战斗局面并不符合预期，原因是该国在乌克兰境内并未实现包围基辅、占领重要城市等关键战略目标。在31号俄国军队对乌克兰东南部的布格列达尔镇发起袭击，兵力推进了数百公尺。路透社报道提出，俄军在当地布置了一个旅的兵力，咁意味住有数千名官兵参与了前线交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这个是俄军针对乌克兰军队的反抗展开的报复行为。基辅方面担忧，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俄军会发动更严峻的攻势，对乌克兰造成打击。一名前乌克兰军事指挥官说，俄国空降部队已经加入亚格纳雇佣军，这个对乌克兰东部地区造成更大压力。另一方面，俄国总统普京的前演讲稿撰写人加利亚莫夫在1月30号表示，随着乌克兰战争的继续，俄罗斯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原因是俄国的经济严重恶化，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前线阵亡，这样会导致俄国人对莫斯科的积怨增加。他预计在未来的12个月内，莫斯科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局面变得复杂，普京可能会取消原定在2024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流亡到乌克兰的俄国反对派议员波洛马廖夫认为，俄国的大量权贵群体已经再亦不支持这场战争。他对英国快报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俄国权贵阶层对目前国家的局面抱有愤慨的情绪，这样他们将会背离现政府机构，从变革中受到益处。1月31号，大陆知名男演员胡歌突然在微博自爆做了爸爸了，众人一片惊呼之余，纷纷送上祝福。胡歌在贴文中说，我做爸爸了，母女平安，向大家报喜。过去一年诸多不易，老婆不是公众人物，为了让孩子顺利诞生，喜讯隐而未宣，望大家多多包涵。入行整20年，感谢大家陪伴我一起成长，此刻我将同你们共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该消息让胡歌的粉丝措手不及，网友调侃说，完了，以后不能够跟我妈妈说胡歌都不急，我急什么呢？今年40岁的胡歌2015年凭电视剧《琅琊榜》串红，随后又主演了《仙剑奇侠传》等剧，胡歌的感情世界一直受到外界关注。直到这次胡歌贴文做爸爸之前，其对外一直以单身形象示人，由于其相貌和名气都很出众，粉丝都很关注他的婚姻大事，只不过现在才知道，原来他向往低调的家庭生活，是故意不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公开。网易娱乐称，胡歌的妻子疑似前执行经济王希玲，年龄比胡歌小10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北京变调，报复麦卡锡，五角大楼印太部署迎战。北约警告说，俄国开战一周年，或者发动反攻。美国5月11号结束疫情紧急状态，更多美国人相信超自然力量。 TikTok 将在美国国会作证，众议院外委会将投票禁用。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传出麦卡锡会在3月访问台湾，而美国五角大楼亦正在为此做准备，外界正在关注中共会有什么反应， 據法新社報導，30號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記者會上嚴重警告麥卡錫，要求他不要去台灣，同時他指責美國觸發了烏克蘭危機，並要求華盛頓停止向基輔運送重型武器，而這個亦是中共首次對俄烏戰爭做出立場表態。有觀點認為，中共近期親近俄羅斯是想以此對等報復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訪台。對於俄烏戰，中共一直試圖將自己描繪成中立的形象，日前美國還捉到中共國企援助俄羅斯的證據，北京仍然在度反駁說這個是毫無根據的俄詐，而就在布林肯訪華的前夕，中共卻改變了立場，傳出了習近平即將訪問俄羅斯的消息。1月30日，俄羅斯外交部表示，習近平訪俄將成為2023年兩國關係的頭等大事。同一日，香港01引述俄媒的報導說，中共外辦主任王毅將在2月20日訪俄，期間或者會同普京會面。訪俄期間，王毅會同俄方討論關於習近平訪俄準備工作的問題，等於是替代習近平打前站。對此，時政評論人士唐正遠先生認為，有兩個背景相關，一個是各國援助烏克蘭坦克，俄烏戰爭可能出現大變化，中共當然不希望俄羅斯潰敗，所以可能需要摸底一下普京，亦商量一下怎樣應對。另一個背景是中共援助俄羅斯已經被捉到，有公司被制裁，這樣中共下一步怎樣處理援助俄國問題，可能需要兩人協商一下。中共是將俄羅斯當擋箭牌用，所以不會輕易讓俄國崩潰，這個可以吸引大部分歐美國家的火力，減輕中共的壓力。還有就是科技脫歐越演越烈，習近平可能需要同普京在技術合作方面加強，所以習近平沒辦法了。時政分析評論人張天亮教授在節目上分析，麥卡錫訪台的時間很有可能正是中共召開兩會期間，中共不太可能再重複上次佩洛西訪台之後的軍演戲碼，一是沒意思，再者亦是打不過美國，所以回擊美國，習近平決定去走親俄路線，亦就是美國和歐盟是一擊，中俄聯手是另外一擊，就是習近平要打造的這個世界真秩序。這次習近平訪問俄羅斯有一點向歐美示威的味道，當然中俄聯手還是慘了一點，因為美歐這邊還是很強大的。30日，前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抵達台灣打前陣，中華民國外交部證實預計戴維森停留到2月4日，期間會會見蔡英文總統等政要。戴維森在擔任印太司令的時候曾經示警中共可能在2027年侵犯台灣，美軍必須要做好迎戰和取勝的準備。目前美國五角大樓亦正在印太地區緊鑼密鼓地做部署。31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南韓國防部長李宗錫在首爾進行會談，並發布了聯合聲明，聲明中兩國共同重申了加強實施美國的延伸威脅的措施。延伸威脅指美國將在盟國遭到核威脅或者攻擊的時候提供核保護傘，動用常規武器和導彈防禦系統，好像保衛本土一樣保衛盟國。奧斯丁還透露，美方已經向南韓調遣第五代戰機和里根號核動力航空母艦打擊群，將繼續調動更多類似的戰略武器到當地。另外，雙方同意在今年進一步擴大聯合軍演的層次和規模。兩國的國防部長亦決定短期內盡快舉行美、日、韓安全會議，加強三邊安全合作。不單止是這樣，就在美軍大規模調整日本部署之後，美軍將重新捻住中共南海的咽喉，將同菲律賓加快商討防務合作的協議。奧斯丁在結束南韓訪問之後，馬上會在馬尼拉會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和國防部長等人。《華爾街日報》31日報導說，美國官員說 美国希望这个礼拜达成一项协议，使菲律宾向美军开放多达4个军事基地，目的主要是反制中共在南海的野心，并就近应对台湾可能面临的威胁。俄乌战在31号进入到第342日，眼睇就要到1周年之际，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30号公布最新战况，分析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攻势迫在眉睫，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亦警告，普京无意和平解决冲突，莫斯科正在集结20万的兵力，准备大规模进攻。战争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乌克兰、西方和俄罗斯的消息来源一致认为，随着战争接近1周年大关，俄罗斯正在为新一波大规模进攻做准备，可能会发动闪电战猛攻，试图占领首都基辅，赢落战争。乌克兰官员认为，可能的时间点就在2月24号俄乌开战1周年当日发动攻势。泽连斯基30号在市长会议中指出，据消息说，俄军已经展开大报复，过去24个钟头持续炮击东部城市巴克姆特、中部扎波罗热和南部赫尔松地区，俄军亦正在加强在乌东顿巴斯的编队。斯托尔滕贝格30号在南韩崔宗贤学术院进行交流时谈到，没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场战争就是普京一手造成的问题，只要他想，今日就能够结束，但问题在于没有任何迹象提出普京为和平做准备，而且正好相反，俄罗斯正在准备更多攻势，从伊朗、北韩等国家那里获取新武器、更多弹药。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很多战争最终都是在谈判台上结束，而谈判的筹码取决于战场局势，只要普京仍然相信他能够在战场上取胜，就不可能会坐下来谈判。所以矛盾是，实际上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就是实现和平谈判的最佳方式。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尔日前接受电视专访时透露，北约已经做好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准备。他说，北约正面临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冲突是否会爆发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另外一面，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加里亚莫夫近日接受 CNN 访问时预言，如果普京侵略行动不叫停的话，俄国内部很可能会爆发军事政变，而且就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据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最近希望得到西方的战车和战机，但是拜登31号表示，美国不会将 F-16 战机提供给乌克兰，但是他会访问重要的盟友波兰。据美国空军说，F-16 战机可以配备精确制导导弹和炸弹，并能够以每小时2400公里的速度飞行。这款战机的瞄准能力可以使乌军在任何天气的条件下及夜间更准确地打击俄军。而法国和荷兰则表示，他们不会排除提供乌克兰战机的可能性。拜登30号通知国会，他将在5月11号结束新冠疫情国家的紧急状态，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在首次宣布紧急状态近3年之后，已经恢复接近正常的生活。另外一项民调显示，疫情之后更多美国人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据美联社报道，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声明的举措，将正式调整联邦应对新型疫情措施，将疫情视为地方性公共卫生威胁，可以透过各机关的正常权限进行管理。同时，美国国会议员早已经通过法案，终止在疫情期间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提供保险的紧急情况部分，再加上大部分疫情联邦纾困资金减少，这个亦将使疫苗和治疗方式的开发脱离联邦政府的直接管理。川普总统在2020年3月13号首次宣布全国进入疫情公卫紧急状态，拜登自2021年1月上任以来一直延长紧急状态，现在还剩几个月就要到期。白宫表示，拜登计划将短暂延长两项紧急状态，直至5月11号，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的數據，自2020年以來，美國已經有超過110萬人因為疫情病故，確診人數在今年寒假期間略為上升後呈下降趨勢，並且明顯低於過去兩個冬天的水準，但是病毒篩檢和向公共衛生官員通報的數量已急劇減少。另外，研究組織班納集團在這個月發布一份報告顯示，在疫情之後，更多美國人他們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對宗教信仰更加開放，並渴望在精神方面的成長。報告中提到，這次疫情過後，美國 44% 的成年人對上帝更加開放。在10月21日至31日期間，接受調查的2000名成年人中，77% 的人表示他們相信存在更高的生命力量，74% 的人表示他們希望在精神上成長。另外有80%美國人表示他們相信世界存在精神或超自然的力量，其中一半人表示確信超自然現象的存在。據 CNN 報導， TikTok 首席執行官周受資將在3月23日在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作證，就 TikTok 的私隱和數據安全對年輕用戶的影響以及和中共的關係等問題回答議員們的質詢。委員會將審查這款應用程序，目前由於擔心私隱洩露以及對年輕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全美都在禁止政府和學校使用 TikTok 這個社交平台。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說， TikTok 和中共有關，美國人應該知道這些行為怎樣影響他們的私隱和數據安全，以及 TikTok 正在採取什麼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孩子免受網上和網下的傷害。聲明中說，我們已經明確表示對 TikTok 的關注，現在是時候讓 TikTok 在委員會面前為人們提供完整和誠實的答案，以追究大科技公司的責任。此外，出於對國家安全的擔憂，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正計劃在下個月就禁止使用 TikTok 的法案進行投票。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亦擔心美國用戶數據可能被交給中共政府。這個委員會曾經在2020年命令字節跳動剝離 TikTok， 並同 TikTok 談判了兩年多，目的是達成一項國家安全協議來保護美國用戶。上個月拜登批准在聯邦政府發放的所有設備上禁止使用 TikTok。現在全美至少有25個州採取措施禁止州政府使用 TikTok。 好了，今日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中國5000年華夏文明源遠流長，從三皇五帝的遠古到富麗堂皇的盛唐，從兩宋的繁華到大清的優雅，這個是一幅充滿神話傳說和英雄史詩的畫卷。勇氣和犧牲，正直和忠誠，善良和美德，燦若星辰的故事將5000文明傳承。不幸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中共通過各種政治運動系統將傳統的信仰連根拔起，使5000年神傳文化的遺產幾近毀滅。現在神韻通過純正而歷史悠久的中國古典舞、東西合璧的交響樂、栩栩如生的動態天幕和巧奪天工的傳統服飾，演繹住古往今來的故事，開創住今日的文藝復興。神韻演出即將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請掃描二維碼即可購票，先到先得。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為了令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神韻首次面向大陸中國人開放 30% 優惠票價，僅限100元及以下票區。這個優惠目前只是適用於加州和波士頓地區的演出。熱線講中文普通話即可購票，熱線號碼是 888-874-6938， 劇院和網絡購票將不提供這個優惠。
談古論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